当当桑桑穿着棉袄棉裤在空地上出尽洋相，引得人们哈哈大笑的时候，油麻地小学又出现了一道好风景。秃鹤第一回戴着他父亲给他买的帽子上学来了。不知是谁第一个看到了秃鹤，
你们快看呀，那是谁？
秃鹤，秃鹤，是秃鹤。
那时秃鹤正沿着正对校门的那条路很有派头地走过来。秃鹤瘦而高，两条长腿好看倒是好看，但稍微细了一点。现在这两条长腿因穿了短裤暴露在阳光下，他迈动着这样的腿，像风一样从田野上荡进了校园。秃鹤光着上身，赤着脚，却戴了一顶帽子，这个形象很生动又很滑稽。或许是因为人们看桑桑这道风景已看了好一阵，也快接近尾声了，或许是因为秃鹤这个形象更加绝妙，人们的视线仿佛听到了一个口令，齐刷刷的从桑桑的身上移开，转而来看秃鹤，就把桑桑冷落了。秃鹤一直走过来，他见到这么多人在看他，先是有点小小的不自然，但很快就换到了另一样的感觉里。他挺着瘦巴巴的胸脯，有节奏地迈着长腿，直朝人群走来。现在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帽子，雪白的一顶帽子，这样的白在夏天显得很稀罕，格外显眼。很精致的一顶帽子，有优雅的帽舌，有细腻而均匀的网眼儿。戴在秃鹤的头上，使秃鹤陡增了几分俊气和光彩，仿佛来了一位贵人，人群自动的闪开，没有一个人在看桑桑。桑桑看到梧桐树后的纸鸢儿也转过身子看秃鹤去了。桑桑仿佛是一枚枣，被人有滋有味的吃了肉，现在成了一枚无用的枣核，被人唾弃在地上。他只好拖着竹竿，尴尬地站到了场外。而现在走进场里来的是潇洒的秃鹤。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秃鹤一副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别无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但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心里老是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再看一看秃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真有点不习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缀。桑桑还不仅仅有那些孩子的一般欲望，他还有他自己的念头。那天是秃鹤的出现使他被大家冷落了，他心里一直在生气。这天下午，秃鹤的同桌在上完下午的第一节课之后，终于克制不住的一把将那顶帽子从秃鹤的头上摘了下来。哇，先是一个女孩子看到了叫了起来，于是无数对目光像夜间头火的飞蛾一齐聚到那颗已九日不见的秃头上。大家就像第一次见到这颗脑袋一样感到新奇。秃鹤连忙一边用一只手挡住脑袋，一边伸手向同桌叫着：“给我帽子！” 同桌不给，拿着帽子跑了。秃鹤追过去，
给我帽子。
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像只展翅的白鸽飞在空中。没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那个同学也学着前面一个同学的样，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空中。然后是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简直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即飞上天空的白鸽。秃鹤苦苦地叫着，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帽子又一次飞到了桑桑的手里，桑桑往自己的头上一戴，在课桌中间东挪西闪的躲避紧追不舍的秃鹤。桑桑很机灵，秃鹤追不上。等有了一段距离，桑桑就掉过头来，将身子站得笔直，做一个立正举手敬礼的样子。眼看秃鹤一伸手就要夺过帽子了，才转身又跑掉。后来桑桑将帽子交给了阿树，并示意阿树快一点跑。阿树抓了帽子就跑，秃鹤要追却正好被桑桑堵在走道里。等秃鹤另寻空隙追出门时，阿树已不知藏到什么鬼地方去了。秃鹤在校园里东一头西一头地找着阿树，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脚步越来越慢，越来越小，眼睛里已有了眼泪。阿树却早已穿过一片竹林，重新回到了教室。桑桑对阿树耳语了几句，阿树点点头，抓了帽子从后窗又跑了出去。而这时桑桑将自己的书包倒空，揉成一团塞到了背心里，从教室里跑出去。见了秃鹤，拍拍鼓鼓的胸前，
帽子在这儿，
转身往田野跑去。秃鹤虽然也没有什么力气了，但还是追了过去。桑桑将秃鹤引出很远，这时他再回头往校园看，只见阿树正在爬旗杆，都爬上去一半了。秃鹤揪住桑桑，
我的帽子。
桑桑说，
我没拿你的帽子。
秃鹤依然叫着，
我的帽子，我真的没拿你的帽子。
秃鹤就将桑桑扑倒在田埂上，
我的帽子。
他掀起桑桑的背心，见是一个皱巴巴的书包，打了桑桑一拳，哭了。桑桑哎呦的叫唤着，却笑了，因为他看见那顶白色的帽子已被阿树戴在了旗杆顶那个圆溜溜的木疙瘩上。等秃鹤与桑桑一前一后回到校园时，全校的学生几乎都已到了旗杆下，正用手遮住阳光，仰头看着那高高的旗杆顶上的白帽子。当时天空十分蓝，衬得那顶白帽子异常耀眼。秃鹤发现了自己的帽子，他推开人群走到旗杆下，想爬上去将帽子摘下，可是连着试了几次，都只是爬了两三米就滑跌在地上，倒引起许多人大笑。秃鹤倚着旗杆瘫坐着不动了，他脑袋歪着， 咬着牙，噙着泪，没有人再笑了，并有人开始离开旗杆。有风，风吹的那顶白帽子在旗杆顶上微微旋转摆动，好像是一个人在感觉自己的帽子是否已经戴正。蒋一伦老师来了，仰头望了望旗杆顶上的帽子，问秃鹤：“是谁干的？”孩子们都散去了，只剩下阿树站在那里。你干的？蒋一伦问。阿树说：“
是。”
秃鹤大声叫起来：“
不是，桑桑叫人干的。”
秃鹤站起来，打算将桑桑指给蒋一伦看，桑桑却一矮身子躲到树丛里去了。蒋一伦命令阿树将帽子摘下还给秃鹤，秃鹤却一把将阿树摘下的帽子打落在地：“
我不要了。”
说罢脖子一梗，直奔桑桑家，仰面朝天将自己平摆在院子里。桑桑的母亲出来问秃鹤怎么了，秃鹤不答，桑桑的母亲只好出来找桑桑。没有找到桑桑，但他从其他的孩子嘴里问明了情况，就又回到院子里哄秃鹤：“好，陆鹤，起来啊，我饶不了他。”秃鹤不肯起来，泪水分明从两眼的眼角流下来，流到耳根，又一滴一滴落在泥土上，把泥土湿了一片。后来还是刚从外面回来的桑乔将秃鹤劝走。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桑桑从学校的树丛里钻出来，又钻到校外的玉米地里，直到天黑也没敢回家。母亲也不去呼唤他回家，还对柳柳说：“不准去喊他回家，就让他死在外面。”起风了，四周除了玉米叶子的沙沙声与水田里的蛙鸣，就再也没有其他声响。桑桑害怕了，从玉米地里走到田埂上，他遥望着他家那幢草房子里的灯光，知道母亲没有让他回家的意思，很伤心，有点想哭，但没哭，转身朝阿树家走去。母亲等了半夜，见桑桑真的不回家，反而在心里急了，嘴里说着不让人去唤桑桑回家，却走到院门口四处张望。阿树的母亲怕桑桑的母亲着急，摸黑来到了桑桑家，说：“桑桑在我家呢，已吃了饭，和阿树一起上床睡觉了。”桑桑的母亲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里的火顿时又起来了，对阿树的母亲说是让桑桑回来睡觉。但当他将桑桑从阿树的床上叫醒，让他与他一起走出阿树家，仅仅才走了两块地远，就用手死死揪住桑桑的耳朵，只揪得桑桑龇牙咧嘴乱叫。桑桑的父亲桑乔早等在路口，对桑桑说：“
现在你就去陆鹤家向人家道歉。”
当天夜里，熟睡的陆鹤被父亲叫醒，朦朦胧胧的见到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桑桑，并听见桑桑吭哧吭哧的说：“
我以后再也不摘你的帽子了。”
秃鹤没有再戴那顶帽子。秃鹤与大家的对立情绪日益强烈。秃鹤换了个念头，我就是个秃子，怎么样？因为有了这个念头，即使冬天来了，他本来可以顺理成章的与别人一样戴顶棉帽子的，他也不戴。大冬天里露着一颗一毛不存的光脑袋，谁看了谁都觉得冷。他就这样在寒风里，在雨雪里顶着个光脑袋，他就是要向众人强调他的秃头。我本来就是个秃头，我没有必要瞒人。这个星期的星期三上午，这一带的五所小学为一个片，要在一起会操，并要评出个名次来。这次会操就在油麻地小学举行。油麻地小学从星期一开始，每天上午拿出两节课的时间来练习方阵、列队、做操。一向重视名誉的桑乔盯得很紧，并不时的大声吼叫着发脾气。这个形象与平素那个头发梳理的一丝不苟、浑身上下竟无一丝灰尘、酷炫哲的锋利如刀的斯文形象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但只要遇到与学校荣誉相关的事情，他就会一改那副斯文的样子，整天在校园里跳上跳下，一见了不满意的地方就会朝老师与学生大声的叫喊。他常弄得大家无所适从，要么就弄得大家很不愉快，一个个消极怠工。这时候他就独自一人去做那件事，直累的让众人实在过意不去了，又一个个参加进来。桑乔是全区有名的校长，他把老师们召集在一起，很严肃地说，这次会操油麻地小学必须拿第一，哪个班出了问题，哪个班的班主任负责。会操的头一天，桑桑他们班的班主任蒋一伦将秃鹤叫到办公室说，你明天上午就在教室里待着。秃鹤问，
明天上午不是会操吗？
蒋一伦说，你就把地好好扫一扫啊，地太脏了。
不，我要参加会操。
会操的人够了。
会操不是每个人都要参加的吗？
嗯，说了，你明天就在教室里待着。
为什么？
蒋一伦用眼睛瞥了一下秃鹤的头，秃鹤低下头朝办公室外面走。在将要走出办公室时，他用脚将门通的一声狠踢了一下。第二天早上，其他四所小学的学生在老师们的严厉监督下，从不同的方向朝油麻地小学的操场走来，歌声此起彼伏，在寒冷的冬天硬是渲染出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蒋一伦走到教室里，并没有看到秃鹤，就问班上同学，见到陆鹤没有？有同学说，
他在操场的台子上。
蒋一伦听罢立即奔到操场，果然见到秃鹤正坐在本是给那些学校的校长们预备的椅子上。他立即走上那个土台叫道，
陆鹤。
秃鹤不回头。蒋一伦提高了嗓门，
陆鹤。
秃鹤勉强转过头去，但看了一眼蒋一伦，又把脸转过去看台下那些来自外校的学生。